义工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对执事的定位有所了解。在上一回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很清楚的讲到，执事被选立或者被按立呢，绝对不是来做官的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执事了以后呢，就高高在上了。那么同样的，执事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呢，也会在教会里面被发生。在我们本地的教会常常也会有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在教会里面不能说做官的来摆权威的，可是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执事啊被选立出来是因为补足传道人不够的地方啊，就像使徒行传他当初提到是使徒们忙不过来的，做不来的情况之下选立的执事。因此呢，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觉得执事的功能发挥就是来平衡传道人不足的地方。那么这个平衡原来是对的，就是相辅相成的，可是呢过度以后就发现了这个过于不及的问题了。不够的地方没有执事，所以传道同工忙不过来，造成了教会的事工上面特别是杂物上面或总务上面的一个亏损。那么现在要选立执事啊，来做一个平衡，好，这是要满足这个需要。可是过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执事们呢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制衡的作用，也就是说专门成为传道人说东他们说西的一种功能了。好像传道人一定会有欠缺的，那么选立的执事当然要补足传道人欠缺呢，在没有欠缺情况之下，想也要想出一种办法来制衡传道人。那因此造成的这个教会常常是这个纷争扰乱，就是从这当中出现的。我听到有一些教会刚刚开拓或成立新的职堂的时候，往往呢这个传道同工也好，或者弟兄姊妹也好，他们总觉得说好了，只要由传道人一声令下，我们完全顺服就好了。因此呢不要设立执事，好像觉得有了执事就造成教会的困扰，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因为过去会以为执事来制衡传道人，因此呢就变成在角色的扮演当中呢采取的对立，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在执事的这个训练课程当中，我们一再会提醒说我们要设立执事，选立这个长老，那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完善的组织。但可不要以为啊这个执事就是来制衡来专门监督传道人的，我们是来配搭的不管是传道同工也好，不管是执事同工也好，彼此之间呢是同工在这边要稍微说明啊，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个开玩笑的讲法，就是这个同工呢是互相工作，不是互相攻击这同一个音呢，但是呢这个相差太远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同工是什么，互相来攻击的传道人做得不好，所以要我们执事同工起来呢，来攻击他，来批评他，来监督他。同样的也会变成另外一个反方向，就是这个传道同工们会认为执事同工是造成我在服事上面最大的困扰，所以要去而快之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而且是撒旦的诡计的得逞。因为事实上执事们被选立之后，真的就是要来补足传道人不足，但是这个补足传道同工的不足，并不是要显出传道人的亏欠或是他的软弱来，不是有这个用意的。撒旦很厉害，会用这个方法来让人骄傲当执事同工稍微能够帮得上忙的时候呢，人心呢就高傲起来，会觉得传道同工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都可以做了。或者同样的，传道同工会自己骄傲，觉得执事同工不设立也没有关系，这个教会我自己来管理。那么双方对这个定位不够清楚的情况之下，我们说教会就会产生的分裂争斗甚至这个分门结党。也因此呢，保罗在许多的书信当中提醒教会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执事的功能不是来制衡的， 来监督的，执事是来服侍的。所以呢，再次回到一个正规的话题，今天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执事同工，不要做官的，不是来监督的啊。有人误会说执事啊，就好像私人企业里面的啊这个董事会啊，做什么用呢？我们请一个传道人来，这个传道人就好像是总经理，他做得好，有业绩啊，我们监督他，到时候呢啊加他薪水，提高他的工资，做得不好呢，我们就把他开除掉，换一个新的啊。这个在这个北美啊，在一些所谓的文明的国家里面，常常用这种所谓的公司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教会，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了，这是错误的。那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错误，就说那在我们中国内地我们就不需要设立执事，因为事实上圣经当中有这个教导，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啊说哎呀吃饭会噎到啊，所以不敢吃饭了，这多可怕啊！所以执事的这个设立呢，绝对有它的功能要发挥的，我们不能说有错误的示范或错误的见证我们就不做的。同样的，在原则上过去讲到的门徒训练课程当中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有错误的见证我们就觉得这不对的。事实上圣经是这样子教导，是这样提醒，我们就照着圣经来做，我们并不是说看这个人他这样做好了我们就做，不好我们就不敢做了。如果是圣经上面教导说当做的别人不好，那是他做的不好，当做的我们就应该来做。因此执事的定位我们清楚以后呢，就不会产生这个偏差跟误导。我们执事们是来扶持的，执事们是来服侍的，执事们不是来监督，不是来督促的啊。当然有些时候执事的功能在没有传道同工的情况之下，他要选聘执事啊，这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会讲到这执事的功能的发挥。但是呢，不表示执事就是做官的，也不表示这个权柄呢就大到一个地步，整个教会呢完全由执事来掌控。我们了解执事是来服侍的。那么执事的服侍包括哪些方面呢？事实上从整个教会的一般的事务性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啊探讨。好比说教会里面有许多琐碎的工作都是执事可以服侍的范围或者可以承担的责任。譬如说在管理教会的财政的收支啊，这一部分呢要传道人来做其实是蛮为难的。怎么说呢？因为传道同工啊，在钱财上面常常经手，然后要花时间在这方面啊，这要管账啊管钱的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他要更多时间在准备讲道的信息啊，或者在牧养教会的事工上面要去关怀，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在管钱财上面还会被人家误会啊。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在这个执事功能发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讲解。还有呢譬如说教会里面的一些档案的处理啊，啊信徒的名单的归档啊，当然有一些教会有习惯要做一些新来朋友的一个建档，有些教会可能没有啊。当然或许在我们这个内地的一些农村觉得弄来弄去就我们这三四十个五六十个一两百个我们都熟的啊，不需要建档的。是，但是呢如果对一个教会要有一种规模或一个组织一个企划的话，要一个管理的话，那么这个当然由执事来做会比较好啊。还有呢好比说对于教会礼拜堂的这种维修整理啊打扫啊，哎，就执事们同工就可以来管理。一种可以请专人来打扫，但是呢大部分我们说在内地的教会如果这个经济情况不是那么理想，或者礼拜堂也没有那么大的话，就由弟兄姊妹来做，那也是觉得说像是自己的家一样。那这个谁来管理呢？谁来安排呢？执事们就可以来做了啊！不要变成传道同工，整天在排班。某某人啊，这个谁家啊，这个哪一个村啊，来负责这个礼拜打扫教堂，不需要，这就执事同工可以发挥啊。另外，包括一些探访啊，这个探访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人生病了，一定要传道同工来做。啊，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也会提到这执事功能发挥的时候怎么来做探访。那我们先在这边提到有一种错觉，总觉得牧师嘛传道人啊这个头羊负责喂养就对了，所以呢生病的就是由这些传道同工头羊来做唯一的他们要该做的工作，除了讲道以外就是要做这方面啊，除了祷告以外他们就是得去探望。其实呢执事们难道不需要去探望吗？主里面弟兄姊妹肢体与肢体之间不需要互动吗？哎， 所以呢，执事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呢，包括一些在这个教会的礼仪上面啊，洗礼啊、婚礼啊、丧礼啊，啊，还包括了这个波饼聚会或者是圣餐礼啊，这个也是有争议性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执事功能这个课程里面呢，谈到这一部分的课程的话，欢迎您能够仔细的收听，到底执事们可不可以参与到圣礼上面的工作？好，那么另外呢，执事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还有很多啊，事务性的啊，好比说各样的这种安排这个讲席啊，啊，或者对于一些特别聚会的这个营会也好，或者事务性的安排，吃的方面、住的方面啊，这些东西如果通通要传到同工来做，这也就违背了当初这个《使徒行传》设立执事的功能了。你看，执事们当时设立的就是要管理饭食。啊，我们知道在许多特别聚会的时候，有的是从远方来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要招待他们吃住，这个总不能叫传道人来做吧？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执事们可以发挥很多生活上的细节的帮助。那么这些帮助呢，不管教会的大小，啊，大人数多，那怎么办呢？有多的做法；人数少，你说都不会发生吗？哎，我们要做好准备，不要老认为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聚会点就这么三五个人、十几个人就这么大了，没得发展了。我们要有信心啊，让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蒙受了神所赐的福会越来越多的增长。那么我们就要做好准备。然后你说人数少，我们现在只有十几来个人在这边聚会点里面聚会，我们设什么执事啊？啊，大家反正有事大家一起做嘛。可是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长远的打算，人数到了三四十个以上的，多少要有几位信徒的代表是领袖，这个选立出来的，不是做官，是来做执事，来服侍人。那么这样子的当中呢，就比较健康了。我们不是说人一多了就选几个来做官的啊，来管理啊，一讲到管理好像是高高在上了啊，好像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班子了。那么这样子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负面的这个错误的想法了。好，这是对于执事的可以服侍的范围或是定位上面的再一次的讲解。那么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就由袁哲善袁牧师我跟唐华执事与你一起来交流。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执事们平安。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就进入到袁哲善袁牧师我跟唐华执事与您一起来分享的时候了。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
是。那么唐华执事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发现呢，传道同工有些时候呢，他必须要各样大小事情啊，教会里面的都要兼顾到。为什么？因为他是做头羊的，你不能说有些事情啊，这个不了解不明白。但在我们实际的体会当中，我也发现，因为我自己做过牧会的这个牧师啊，我就发现我可能兼顾了太多了，所以有这种我们本地讲说一手包啊一脚踢的这种现象了啊。
对对对，
就是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甚至在我当年牧会的时候啊，连教会里面的这个厕所纸没有了，他们会问袁牧师啊，这个我们教会厕所纸没有了，因为我住在那教堂啊，所以他们想说你去买最知道的哪一家这个便宜啊又方便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对教会来讲很好啦，我们都一家人啊。但是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有些时候交给执事们来服侍会觉得更好？
我觉得是这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自己教会想往哪一个方向走了。比如说你是一家人，大家很温暖的很好了，就没问题了，就是说有一个传道同工什么都可以替我们包办了，那么大家回到教会就是很舒服的，这样的彼此的有团契生活就够了。但是假如一个教会是很注重的传福音的，或者是你关心有需要的人的，当然传道同工能够在这方面他有本身对圣经有深入的了解，有属灵的恩赐，还有在时间上面容许他们这样的去探访的话，当然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把一些零碎的事情也请传道同工来做的话，他就 跟我们一样啊，一天只有24小时啊，
嗯哼，
上班时间的话，假如只有8小时这样说的话，他只能够做那么多的东西啊，
嗯，
他做了这个就不能做另外一个，嗯、那你要传道人做什么？
是、啊，
如果传道人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主要的工作的话，
嗯，
那我们就不要他去买。卫生纸
的对了，四书上面的一些东西。
那有些传道人真的很爱教会，他说啊，看见教会这个椅子坏了，他就去修理，然后就这个窗呢是漏水的，他就去补，很好，很有爱心，我们是很欣赏他。
对对。
但是的问题是，他主日讲道的时候，他讲什么呢？
嗯，他讲最近啊，这个窗子漏水了，所以我去把它补好了。
那弟兄姐妹得到牧养了吗？
啊，在灵里面就缺少了。
如果一个传道同工他在神面前。多有时间安静等候、
嗯、
他一定就能够在讲台上面有更好的喂养，
对，
这个是我相信的、
嗯、
因此呢，我就觉得神的心意里面特别在教会里头愿意有一些人是专门负责祈祷、传道的、啊、同时他也兴起有、所谓的执事来分担工作、
嗯、
也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教会选出7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当执事管饭事、
嗯、对，
那这个是照顾到有需要的人，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执事是在补足这个传道同工他们所做的工作里面，就是去打理别的事情，然后去、帮助就辅助的一个角色来帮助传道同工的。
没错，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任的或是第一届的这些执事们的形成，就是因为使徒们这些传道同工们他有不足的地方、
嗯、
啊，他是愿意去照顾，但是这没有办法，人的时间人的能力就是非常有限的。
对对对、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服事的范围啊，其实是很广的、
嗯、对，
那么就唐华执事你自己在教会里面，因为我猜想有些时候执事们会有不同的才干或恩赐，
对
啊，像有些执事们他是专门在财务管理上面，因为他对这个数字啊对钱财 是懂的哈、
嗯嗯
啊。那么你自己的服事的大概有哪些范围的经验呢？
如果我当上执事以后呢，当然我就是服事在一些，我们把那个工作分成一个一个部门的、
嗯、
那我就主要在那个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
教
导
方面的，
我是比较有负担、
嗯、
所以呢我不只是在一个统筹啊计划的那个角度、
嗯、
甚至我自己也 去教的，
是，
那么当然这个部门里面我可以邀请不同的弟兄姐妹来当主日学老师、
嗯、
但是我很喜欢自己也参与，我很喜欢带着弟兄姐妹一同来查经、
哦、
所以我就扮演那个角色，但是呢那个可能在某一方面来讲不算是执事的位分、
嗯、
但是呢我也分担了一个教导的功能，
是，
那么神也恩待我呢，让我有这样的服事的机会、
嗯、
那么有时候我也会站讲台，
是，
就分享我在神面前领受的、
嗯、
那么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执事都会有这样的负担，
是，
那么因此呢，所以真的好像你所说的个人的恩赐不同、
嗯、
就有不同的服事的范围、
嗯、
那主要我还是认为执事扮演的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嗯、
是帮助传道同工的，
是，
那么所以以我自己的教会的那个规划呢，也是神的工作是圣工呢，就由传道同工来带领、
嗯、
所以无论是开会啊或者是带头那个服事的话，就是传道同工在前面、
嗯、是，
那么我们执事呢就配合、
哦、
啊，就是说你告诉我们方向，我们就配合来做，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就你在服事的当中，或者做一个执事的一个功能的发挥呢，会站讲台、
嗯、
啊，可以在做教导的、啊、
教导的。
对。那么有些时候很可能就是我知道你有些时候真的是在我们电台里面服事的时候都看得出来，你很热心的帮忙一些义务性的一种劳动方面的啊。
这个没有可以这样说吧，看见有什么事情要做，
嗯，
然后就补上去做。
是，
但是我有时候也要分配，都很清楚，因为自己也是很有
限
的哈，
对、啊，
所以我就看哪一些我要做，
嗯、
哪一些是可以鼓励别的弟兄姐妹来帮忙参与。那我觉得我还很乐意的服侍，是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
嗯，
那么在我们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有些空间可以招待弟兄姐妹、
uh-huh,
那就回到家里面一起领受神的祝福啦、
嗯、
恩典啦、
嗯、
我们一起吃一顿晚饭，然后就可以关心、
嗯、
有时候我就因为是执事的身份、
嗯、
邀请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就感觉到啊教会很关心我们，
是是，
那传道同工有时候没办法 照顾那么多人的时候，我们就帮忙，也有一种关怀的工作在啊服侍。
我想不仅是弟兄姊妹感受到，原则上袁牧师我也接受过这种关怀。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自己也觉得，教会里面的执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
嗯哼，
就是在祷告上面
啊，
就是成为教会里面。忠心祷告的
一个守望者，一个
守望者，对对对，因为在祷告里面可以把教会的事情交托呢，把服侍的人交托给主呢，自己也在祷告里面，就是说越发为教会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更关心神家的事情。
是，
那服侍的时候就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说哎呀又这么辛苦啊，哎呀这么忙，你还要忙什么？
是，
我觉得。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当然不是执事都可以也需要在祷告里面服侍，
对，都需要的，
但是好像我个人感觉到，好像你所说的执事是当然上面呢，要参与那个祷告的服侍的，
一个守望的一个群体里面来讲，作为一个执事的同工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当然是也侍奉了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也帮助了传道同工，但在祷告的这个事工上面是最好的配搭者。
嗯，
我自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般的我们本地教会是这样，我想我们的国内或是内地的教会啊，也大部分参与祷告的都是核心同工了。
对
啊，他既然肯在祷告的这种侍奉或聚会当中肯委身的话，基本上他对于教会的事工是更能够参与的了。
这种的情况在某一方面来讲不是很理想的，最好是全体教会弟兄姐妹都关心教会，更多的来祷告。但是往往就是当你越祷告的时候，你就越关心，就有机会去参与服事，有岗位的还是没有岗位的。都可以这样的服侍。那么教会里面的执事，既然弟兄姐妹比如说选出来的，又或者是委派出来的，很自然就有这样的承担，所以在这方面我就觉得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是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去忠心的就为教会为神的仆人来祷告。
确实我们觉得在做传道同工的，我们彼此一些传道同工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这原谅我们不是在讲执事的背后的小和背后的不好的话，而是我们同心有一种感受，就在牧养教会当中啊，传道同工常常觉得需要的是有一群祷告的同工一起来。当我们当然很多支持啊，或是弟兄姊妹的关怀，可是当一些事工的在推展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聚会的是祷告的聚会的时候，那么当只有传道人一个人在那里好像这个很属灵啊，或者说我们很敬虔的，但是没有这些同工们一起来彼此的守望祷告的时候，那个当中呢，即使我们说领受了更多的才干啊、恩赐啊，或者能力的话，也是会我们讲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独木难撑大局啊
对对，
一个传道同工你是没办法说撑住整个的一个教会的需要的。
我们这样讲呢，就是说特别想到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教会的情况。就是可能在架构上面不是那么完整呢，有些是从家庭里面一起聚会啊，这样也成为一个聚会点呢。但是呢，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头羊是负责牧养的话，我就认为弟兄姐妹应该有这样的义务跟责任呢，就是要关心传道同工或是关心头羊的需要。当然最好的就是在现在祷告里面。支持他，支援他，
是，
譬如说他讲道，你觉得啊，讲道不是那么好，你为他祷告，
对，
神的灵就帮助他他就释放神的话语。有时候都他不一定讲得很动听，就是神的话就是这样，针对着弟兄姐妹的需要，就是说进我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帮助。
是，
所以这方面可以说是第二线、第二梯队的服侍的人员。很重要的一个服侍，因为神特别的拣选头羊来带领教会，那我们呢就是应该在后面去做支持的，在支援的工作。那么这方面我们要学习，这个也是一种不明文规定的一个服侍的范围啊，从来没有人说是你是
祷
告执事，没有的。但事实上这个是非常宝贝，我也可以想象到初期的教会，神特别的拣选那些圣灵充满的执事们，当然他们除了管理饭食以外呢，后来也有传道者的腓力哈，到处传道，他是真的在服事里面他就看见这个需要，就很自然就更多的投身进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服事的范围，坦白说，看到什么好像家里面你看到什么哪里脏，你就说哎，这个不是我管的范围的，
你是管专门管窗户的，这个门的脏了我不负责了，
绝对不会的吧。
是，
这个是神的家，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是什么都可以去关心，
是
不是什么都管啊，什么都关心，
是参与
参与。那么比如说你提到了牧养了圣礼了财务啊人事，有时候我们的确会有岗位上面这样的负责任，但是就算我们没有，也事实上是可以有关心的。当然求主帮助我们是彼此的同心了，因为不同的人有参与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
是，
但是看见这个是头是主啊，我们是身体，互相的搭配服侍。
对，
这方面呢我就觉得我常常在学习了看见哪一个洞没有人去
补上的话，
补上那我就跑去。
是，
那么有人就批评我了啊，你为什么那么忙还要搞那些东西，我说没有的，就是关心了。
是
好像教会里面缺少一些人关心少年人
啊，
那最近我就不嫌老了，我就说你们不嫌我老我就来了，那就帮助那些少年人。
是，
那么他们喜欢的是有一个大哥哥去关心他们，那我就告诉他们对不起啊，大哥哥不在，那就让那个爸爸叔叔伯伯来了这样，那他们还是可以接受了，最重要他感受到是关心他。那么虽然我们所知道的事情都已经不同了，真的有代沟，
年代不一样了，
但是呢他感觉到的不需要我知道他们知道的事情，
是你的热情的这种
参与，就关心他，我就比较能够请他们吃糖啊这种关心了
是
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我想在他们成长阶段里面如果有一些合适的年轻一点的当然最好，但没有的时候我就补上去，这个是我的心愿吧，也求神愿纳，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不是因为我有没有这样的岗位，只是因为神这个是神家的需要，也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那就补上去这样。
对，感谢主啊，因为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陆陆续续在以后的课程里面会提到执事的一些功能的发挥，在岗位上面的，或者在编排上面哈。但这个服事的范围并不是限定说我选了这一部分我只做这一部分，而是去让我们能够有更广泛的这样一个看见哈，更多的一种接触。就像唐华执事你提到的，就你看到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不是去管去要求别人，而是参与在这其中。
我也去过不同的教会的，我觉得有一些教会真的很温暖的，
是
有什么事情牧师一号召就所有的执事都出来然后就一起来关心一件事情，那这些执事呢他们都很热诚，很就是说很投入在教会里面服侍，
是
那牧师呢就在教会里面呢就觉得他就可以专心的去牧养了。那么也去过一些教会，就是说这些执事好像在管牧师的那种管理牧师的，
就好像因为他都看到哪里有缺点就叫牧师去补上了，
或者是很多背后的批评啊，或者是牧师为什么做这样又做那样啊，就所以就好像在指指点点的这样。
是，所以执事的功能它范围服侍的非常的广，但是绝对不是去也要求传道人去做什么的啊，
就是
去指点他，
扮演一个支援的角色。
对了，好，在我们的课程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学员们或者肢体们，当你对执事功能这门课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就寄电台所报地址给我袁哲山牧师，或者给唐华执事收就可以了。在这呢，我们要跟您说再会了。
再会，愿主赐福给你。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君临，今天是主荣耀 该取之第四名，大家福音。